欢迎收听青蛙夫妇最闲聊，我是青蛙，
我是老头。
今天这一集呢，其实毫无主题可聊，也不是说硬要聊一个主题啦，就是想说这一集来聊个话家常好了。
对，就是一个很日常生活我们发生的事情啊等等的。
因为发现听众好像还蛮比较喜欢偏向这类型的，说不一定要主题。
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多方圆的 podcast 的那个节目。
多方圆吗？
对。
怎样多方圆？
我们什么都可以聊啊，我们从运动到读书啊，到政治，到日常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都是可以聊的。
没有，如果只有我们俩私下当然是什么都可以聊，可是因为我们还要斟酌哪些东西可以上台面，
没都可以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群听众，因为其实也没什么人在听，所以其实不会有人理我们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是非常论据是非常的广，你知道吗？
如果说多广，那你现在聊一个话题好了，
聊什么？聊宇宙吗？
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聊这个，他等一下又扯到那个股票去。好啦，今天这一集呢是想跟大家聊聊一些，就是我刚前面讲的嘛，话家常。然后这阵子呢，我们发生一些蛮有趣的，就想说刚好可以来跟大家聊说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首先呢，就是前阵子大概在七月份的时候，老头突然一个重感冒。
对，其实还蛮严重的。
结果他重感冒之后呢，他好了，第一件事就是跟我说：“老婆，我觉得可以来录一集 podcast。”
是啊，
我说为什么感冒可以录啊？
对，是我就想想，好像到底有什么可以讲的？没有，可是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在看，突然我现在感冒，
我打1922哦，
没有，没事，就是大家生病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的症状会是什么样子。因为那时候是我突然想到，因为首先我先分享我自己，就是说我在感冒的时候，我第一个都是先流鼻涕。
等一下，你要聊那么 detail 吗？
很 detail 吗？不是，
我应该说，等一下我打个岔好了。你还好吗？
不是，我刚喝绿豆沙，现在沙在我喉咙里面有点痒。
我先跟大家说，因为我们两个会聊这个话题，是因为我们发现每个人的感冒症状都不一样，这是废话。
不一定啊，感冒都一样啊。
然后再来就发现，有些人感冒其实都不去看医生。
嗯，没错。
然后不去看医生呢，然后也不吃成药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我就决定说把这个话题来衍生出来。
这个我经验丰富，你知道吗？
对，像老头他很夸张欸，他是一个应该说在我们
应该这样讲，我来说就是其实我是在认识青蛙之前我看医生，我要讲什么？我在认识青蛙之前我生病了我都是吃成药，我都不去看医生。
哦，就是说你在认识我之前从来不会想过去看医生。
沙鸡火刷标有优罗安有路安啊，因为那时候其实爸妈他们都会吃成药，你知道吗？那小孩们就会觉得我不知道，因为其实我现在事后想想其实蛮不好的，因为其实我们家小时候以前感冒都喝三支雨伞标有路安，就像一支睡前一支，然后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一罐哦。
我觉得不是以前欸，到现在你们家还是啊？
对，我爸妈还是这样子的情况。然后那时候青蛙就跟我讲说，他认识我感冒了嘛，他说为什么我的病都这么久都没有好，都要拖个一个礼拜以上都没有好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说，因为我都吃成药，然后我青蛙就一直叫我说，你赶快去给我看医生
哦。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算是有打工嘛，因为我读夜校，那我白天那时候是有在那个诊所打工，那我就发现老头他每次感冒他都不去看医生，然后也都吃成药这样子。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因为想省钱不看医生什么，他说也不是，就是习惯了。
对，
然后他又跟我回一句屁话，他说人有自愈的能力。
真的真的，人有治愈的能力，所以当你感冒或者怎么样的时候，其实人体的白细胞会把它们吞噬掉。
然后大家想象一下，十几年前，因为我们认识已经18年了，但想想看，大概算是十几年前好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就问大家，你感冒的时候你会习惯戴口罩吗？
完全
绝对没有。对，然后我跟老头出去啊，或是干嘛，他只要在，尤其是骑机车，他只要坐在前面咳嗽或是打喷嚏，我坐在后面欸，我不会被传染吗？
现在想想其实有点恶心。
对，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这样不行，然后加上我刚好在诊所打工，我就直接跟他说，你健保给我直接帮你挂好，就是请我的医师帮你看这样子。结果他那一次看完医生之后，他就发现，
我跟你讲，我对我来讲，我人生的另外一片天出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刻，我真的是看了那个药。大家可能觉得很稀松平常，
看了那个医生，
大家可能觉得很稀松平常，就是我生病看医生。可是对我来讲，我生病就吃成药，所以看医生对我来讲其实是，除非到很严重很严重，我才会去看医生。啊，我那时候真的是感冒，我记得我吃个三天吧，两三天，我的 感冒就没事了。你知道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哇，那我以前到底在干嘛？你知道吗？
你们说他是不是很浮夸？
对，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浮夸，可是对我来讲，真的是从此之后，我特别爱看医生。只要我感冒的时候，
他就马上去找医生。
尤其我前阵子我们住在板桥嘛，嗯，我跟你讲。我一定要强力推荐，他在那个江子翠有一间叫做林国本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扛棒就写叫什么感冒权威，你知道吗？他多屌，你知道吗？你进去看哦，我跟你讲，你会首先到一个好像手术室。其实第一次我听到林国本是青蛙跟我介绍的，好像还有妹婿，他们一直说什么哎。你们可以去看林国本啊，他的药什么药效很强，然后你感冒会很快。只是那个就是门诊的地方看起来蛮有点恐怖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嘛，然后我就知道那边附近的诊所啊、牙医啊、儿科有哪些，然后我就觉得说老童他奇怪，他很奇怪，他只要每次一感冒，他就是鼻涕一直像水龙头一样都不会停。
对，
我就觉得你很夸张。然后刚好那一间是专门是耳鼻喉科的医生。然后他很厉害，可是我小时候啊都很怕那一间医生，因为首先你一进去你就觉得很像是到那种怪异黑杰克的那种，很暗，他明明就是整间，可是他很暗，很可怕。
对，我就是听这样的形容句，好想去。
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先介绍我妹婿去，然后我妹婿去每次去他都觉得很爽的回来，那我就是满脸问号。
到底在
爽什么？因为我后来因为我小时候去对他有特别的恐惧，就长大之后我就觉得哎。就是介绍完妹婿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哎，好像他每次都很爽滑。他因为他说医生会帮他把鼻涕吸光什么，我就觉得哇，这有多爽？还是说跟我小时候记忆不一样了？就想说，那我长大后也再去一次看看，试看看这样子。结果我一去又再次被吓到，从此不去。可是我就把他介绍给老头，因为我觉得老头他算是一个有点是被虐的倾向。
没有被虐，好不好？人家是感冒权威，我跟他介绍一下里面是怎么样。我想付了挂号费，你就先坐在旁边，然后等到叫号。开个门之后看起来都有些正常，
那你正常很可怕好不好？
当你坐上那个手术台，好像不是叫手术台，是看诊台，手术台是怎样？然后这医生呢，他会拿两根长长的，你知道吗？塞到你的鼻孔里面，两根长长的，两根长长就真的在你长很长哦，在鼻孔里面，然后之后他就好像是拿不知道什么东西哦，然后开始把里面的鼻涕给他吸出来，
对，
然后还有涂药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感觉我鼻腔的痰啊。什么病毒啊？跟你讲，全部都被治愈了，真的。
欸，可是老实说，你每次被他弄完，你不觉得喉咙很痛吗？
不会很舒服。
其实我会被吓到，是因为那一次，他的那个管很长，我知道他就是吸鼻涕。
讲清楚，我们现在有打本名哦。
他就是倒流，他真的蛮厉害的，他会吸光你的鼻涕，就是让你抽啦。因为他说你就是鼻涕太浓，所以才会一直流嘛，他就会帮你吸。可是我会很不舒服，是因为他那个肠道，我觉得他都已经伸到喉咙，你知道吗？
对，他会插到鼻腔，
我感觉我的舌头都可以碰到他
的
那个管
鼻腔啊，你就感觉到啊，真的插在里面。
可是那一次他用了，我确实不怎么流鼻涕，可是我喉咙痛很久，哎、所以我怀疑他插到我喉咙、嗯，所以我好不舒服，所以我再也不去了。我鼻腔也可以看得好，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一间？而且我之前大学也是在那个耳鼻喉科里面去打工，他就没有那么的可怕。可是林国本真的太可怕了。
你讲清楚哦，我是这间脑粉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感冒这样，我现在都一定会专程回板桥去看这间。
他看得很快，可是我觉得他药很可怕。他
没错，
他吃一包药，你可能会昏睡一天一夜吧？
对，我跟你讲，他的药效哦，就是当你吃了他这包药，
你就再也起不来了。
对，你会开始昏昏沉沉，然后你工作也是，你知道，其实我工作的时候不是很敢看，你知道，就是因为其实你因为我还是上班嘛，有时候去看的时候，你下午你只要一吃药，你就开始昏昏沉沉，因为它其实药效比较强，会有一点强烈的那种嗜睡感，
超级强烈吧？就是我是谁，我在哪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？
而且你睡着是睡得很沉那种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安眠药那种感觉，就是你睡的时候，我怎么睡那么久那种？
我每次吃他的药都大概躺了快一天吧。就是断片的那一种，超可怕的。
他因为之后我其实我跟那个医生讲说，就是因为我等一下要上班，有几次我感冒，然后他说药效可不可以不要开这么强？你知道会有什么吗？他说药效强就是要让你赶快休息，啊，赶快好啊。
对，还对那个医生其实真的不错，而且他有在那个社团上，那个我是板桥人，因为前阵子不是大家都知道疫情嘛，很严重啊，啊，你不是要打疫苗或是什么的？那个医生林国本医生，他本人他就会在那个我是板桥社团，他本人哦，真的就是林国本三个字，他本人会直接说，我现在整间没有人要想打可以来打。 真的耶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查，如果有听的话啊。
对，真是一个棒的诊所，我跟你讲，感冒权威，
是
搞得好像我，搞得好像我现在在工商一样，没有。
我会希望说那个，对啊，我会希望那间诊间可以重新装潢，哎、欸，弄得真的太可怕了。
不会，
很像搞得像密医，你知道吗？
我们是后康倒修不？他这样做是要有点那种感觉，
什么感觉、啊？
感冒权威的感觉，好不好？
很可怕哎、欸，我从小到大他好像都没变过。
其实我好像真的去那么多诊所。哦，不要讲说去那么多了，去很多诊所。其实我真的没有看过有人插两根在你鼻子里的，真的只有他们。
那你有遇过就是那种很像就是给你用蒸汽蒸鼻子那种？
没有，你都去看什么？为什么你都有那么多秘医啊？
不是，我这也是合法诊间，好吧，你不要乱讲，合法诊所。
为什么要蒸鼻子？
我也有那种，就是他是说我没有痰也抽不到鼻涕，所以他叫我用蒸的，我就头这样头低低的，然后就一直有气蒸上去，那你就鼻子就好舒服哦。
那你在家蒸就好，你煮开水然后在上面。
没有，就煮饭啊，煮饭打开，可是鼻涕会流到饭里面啊。
谁敢吃？煮水就好啦、啊。
有这个机会的话，你自己在家试。
没有，我们不会感冒。我们这其实认真讲啊，这一两年其实感冒的那个次数，我觉得会频繁下降、欸。
因为大家戴口罩。
对，以前其实大家都没戴，所以其实只要你看你上班，哦、或你在家里，小孩只要一个感冒，原则上就是大家一起中。那现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其实这两年你戴了口罩，其实你飞沫传染的几率就降低了。
但是。我对一种人我真的常常充满问号，就是你明明戴了口罩了，可是你不管是咳嗽或是打哈欠你就把口罩拿起来，什么意思啊？
对啊，等一下啊，戴口罩打喷嚏拉开，
上次骑机车啊，然后就看到就是一起停红灯的时候，然后就有旁边的人要打喷嚏，他就把口罩拿就是往下拉嘛，然后打完喷嚏之后就把口罩戴上去，我心想我黑人问号欸，我不懂欸，这是为什么，恶心死了。
对，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行为到底是在干嘛，
很恶心啊。而且你看他那个飞沫传染，如果风一吹整后面方圆百里都
一个都逃不掉，
所以是不是那个酒精也要带在身上、嗯、我那时候真是看到一就是他训完之后，我就赶快拿酒精，赶快喷喷喷喷我，我也不管他会不会用异样眼光看我。
你看，
反正我戴口罩戴安全帽，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。
他应该，他看到你应该是很不好意思吧？他怎么还敢异样眼神看你啊？
不理我啊。
总之就是我前阵子的感冒，然后让我就联想到这些事情啊，就觉得是蛮好笑的，不能讲蛮好笑，
是有多好笑？感冒是有多好笑？
这样子。没有啊，就是一个蛮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冒史，然后跟我遇到的一间不错的诊间分享给大家。
我们光是讲感冒就讲了13分钟，后面的、啊、怎么聊啊？
好，很好，那我们现在讲第二个，直接切入第二个。
哦，就是我们七月底的时候去花莲玩，嗯，算是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会去露营嘛，也是我们第一次跑到那么远的地方露营。
花莲真的很棒，
花莲真的很美，很棒。可是有个致命的缺点，哎，讲致命吗？
怎样？你想讲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你想讲什么？
我先聊前面好了啦。我们去露营嘛、哦，我们这次露营还有去体验那个 SUP，
嗯，丽江，
嗯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可是会晕船的人记得要吃晕船药。
对，这其实是一个冷知识哎。
因为像我不知道哎，我因为我本来就是会游泳，我不怕水，所以我就觉得不怕，甚至不穿救生衣我也可以的那一种。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去玩应该还好吧，顶多就是在一个一片。
对，谁想到玩那种水上要吃晕船药？
因为平常，因为我会晕船，也会晕车，我是一个很容易晕的人。然后我想说，那个是我自己掌控的，那个力量是我自己掌控的，应该还好。是不是我跟一个猪队友？哦、不是、啊，我跟老头，是不是我跟老头两个人要一对吗？
对，我们要站在一个力量上面。
我就是被猪队友害的，害到晕。
那真的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大家我们一开始出去立桨嘛，它是滑出去的。
对。
那一开始呢，两个人都是坐在立桨上面。
对。
那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什么，我跟你讲，好笑的来了，就是你要开始慢慢站起来，你知道，一个人站起来是一件事哦，你知道两个人都要站起来站在一块板子上面，你知道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吗？
而且其实坐着滑也可以啊，不一定要站着。可是因为我们当时是教练说你们可以站起来，他会帮你拍照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们试着站起来拍拍看，应该会很唯美。殊不知，
不是，那真的超好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开始是青蛙他坐在前面，就他站起来，他站起来了。
不是不是，我们要重讲，两个人坐立桨的话，其中一个人要负责绑脚，
对，
把那个板子绑在就是绳子嘛，他
绑在后面的，
对，就是绑在后面的人。所以你们两个当中一定要选一个人，就信任感比较好，就是方向感也好，然后你又信任他。那我想说，老头他本身就是一个算是运动还蛮不错的人，嗯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相信他，他方向感又很好，不是 讲说他方向感没有我好，可是他会开车，他会什么？我想说，那我就相信他。
没错，这个职责只有我能胜任。
对，所以我就说，那你绑脚好，我就给他绑。于是我就坐前面，因为后面人才能绑脚，我就坐前面了。然后呢，教练就说，你们要试着站起来看看吗？所以我们才说好。我就从头到尾都是信任老头的哦，我就站起来，我就先，因为他说。通常站起来，他不可能两个人同时站，两个人同时站一定会翻那个船，所以我就说那我先好了。结果我一次我就站起来了，我也没有什么晃哦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蛮稳的，我一次就起来了。那我就想说那换老头，然后教练就先帮我拍独照，都拍得蛮漂亮的，也不错哦。结果换老头，
我跟你讲，其实你这样讲哦，就是我后续呢，我站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一开始站起来的时候，他是先半蹲的，
嗯。
我有成功哦，各位，我有成功哦。嗯、可是当我要起来那瞬间，遇到个大浪，真的大浪！你听我讲，虽然那边没什么浪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的那个海浪是往上，然后瞬间往下。
我知道啊，因为教练那时候就说你们俩要同时间半蹲，我就说好，所以我同时间也马上半蹲，
然后下去就不行了。
结果一下去，
直接翻，你知道
吗？老头，直接翻。
教练还有拍到这个。
不是，而且我在前面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后面那么狼狈。我还在前面准备好拍照的姿势，我还比个耶哦、喔，跟教练比耶，然后吃半蹲的姿势哦、喔，就是不知道后面
都已经倒了，已经看那照片很好笑，就已经45度要下去，前面那个还在拍照，
对，然后后面那个其实已经半身要往海里跳了。从此再也没有我们俩合照，
对，七号就被我搞一个下海这样。
然后之后教练就说要再靠着自己努力，因为你要练习再爬上去，你才有办法去玩那个立桨。结果殊不知后来我努力爬上去之后，我就从此晕船，晕到不行哎、欸，而且是那种我快要在海上吐。
对，
教练有说，如果你真的想吐，你就直接往海里面吐，就是算是喂鱼这样子。可是请不要在海上拉屎就好了。教练有这样讲。可是我当时真的晕到不行，就是一直晃，一直晃。那 后来好像是不是浪越来越大？
对，
我就没办法、啊。
最后就是青蛙有跟我讲说，他不行，他想要回岸上。那我们两个就是有往那个岸上的方向前进。可是这时候教练有跟我们讲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要去哪边？那我有大喊说，就是我老婆不太舒服。那他说，教练那时候马上阻止我们说，
不行不行，一定要由他带。
对，不要我们自己回去，因为会很危险。
对，我们也算学了一课，才知道说哦，原来因为我们是在花莲的那个清水断崖那边玩，
对，
那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那边的靠岸那边是都是石头嘛，很危险，一定要有教练带，我们不能自己回去。
对，他怕会是头会去撞到，因为他说那边很多岩石。
对对对对 对。哦，我记得中途，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掉下海嘛，我就再也不想上去了。
嗯，
因为我宁愿在海里面自己游泳、自己玩水什么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我 IG 看照片，虽然我还没放啊，可是今天录完这一集，我应该就已经放上去了。我应该已经放了吧？
不是啊，你去那边想泡在海里，那你去游泳池就好了。
不一样，海是海，游泳池是泳池，不一样。
你喜欢海，也喜欢山，是这样吗？
不是，比起山跟海，我会喜欢山。你呢？你是海派还是山派的？
这个呢，好像50%50%哎。
我是比较喜欢山哎、欸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你要进入大海那瞬间，你必须要先经过晕的这部分。我没办法哎、欸。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去巴厘岛玩，我们是搭小船到另外一座岛，然后我们不是要下去浮潜？
对啊。
海超级漂亮。
对，那真的超漂亮，你鱼都看得非常清楚哦。
对，我都可以看到白鲳。
不是，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近视，然后我没有戴隐形眼镜，所以我只看得到鱼，我看不到是什么品种。
我看到很多热带鱼啊，小丑鱼那种真的很漂亮，还有珊瑚啊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喜欢的。重点就是在于那个晕船，我没办法，我会吐。
对，你在去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，那是非常痛苦的。
就是我会觉得我很想要咬舌自尽，我快去了，
这好像真的没办法克服哎、欸，这是平衡感问题啊。
像我一直很想去绿岛或是兰屿啊、小琉球玩这，我都没办法去。
你可以去啊，就去那边吐边去，
真的好痛苦哦。好啦，反正就是如果大家玩，真的一定要吃晕船药。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要吃。
然后之后呢，青蛙就自己去岸上被教练带去了。我跟你讲，接下来就是我个人的 special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从此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玩着立桨，你知道吗？
我就在岸边看着他，看他玩的好开心哦。心想说：可恶的男人，你刚把我害下去。好，对对对，我刚刚忘了讲第二次，我刚刚不是前面讲说，后来我努力爬上去吗？好不容易爬上去了，然后教练就说我们再练习看看啊。
对啊。
就第二次的时候，我都还没坐稳，然后老头一直想要试着站起来，他都没有想过我有没有坐稳哦，他就一直想要自己练习，然后他又害我下去吃水，而且吃水那瞬间啊，他因为我是又是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掉下去，然后我手上拿着那个滑的那个杆子，
对，
我就直接，而且我也没戴头盔，我就直接
然后直接卡到你自己头。
摔下去那瞬间，我是拿头去撞那个杆子，然后撞下去那瞬间，我头有点晕，更晕啊！我已经在晕船了，更晕，所以我就吃了一大口水，我呛到不行啊，那个咸水。对啊，那我就觉得老头真是猪队友哎、欸。然后从此我就说我要回去岸上。
你感觉不出来吗？我就是刻意要把你赶走。
所以我说，
要不然两奖会有两奖的钱，我们现在拿了一奖把你赶走，我就可以独自享这个，你知道
吗？那我的钱不就浪费掉了吗？
我帮你享受。
我们不是还有就是朋友一起去玩，另外一对情侣也是很好笑啊。你要分享吗？因为我不在岸上，换你讲。
对，就是那他们那对夫妻，他们是男的比较不喜欢水，
不是不喜欢，是老公不会游泳，他会怕水。
然后女的会游泳，这样、嗯。那我记得他们也是，因为站上去其实会翻是一定的。嗯。好，那我记得那时候翻的时候，那个男的就是哦，说我吃到水了，然后他就叫女的过来帮他一下。然后那个女的就过来之后，好像又
他老婆
对他老婆，他来了之后，他好像为了要救他吧，救那男的嘛。啊，结果他就要上去了，是怎么样？他就不小心又让那男的吃到一大口水，然后那老公就非常不舒服，说：“好，你不要再靠近我，你不要再靠近我。”
不是，好像是说，因为他太太穿的那个比基尼，他很想要拍照，很想要教练帮他拍照，他也是一直想要站起来，也是因为浪的关系，他也是一直翻，然后翻了好几次，他老公有点不爽，他老公说：“你不要再翻了。”他就把他是把他赶到教练那边去。
对，他说：“你去教练那边，他只会帮你有好的姿势跟好的那个的拍照的角度。”
所以他就上了教练的那个立桨，他跟教练同一艘、哦，所以你们两个男生就一人一艘。
对啊，
因为我在岸上啊，那时候我还在晕嘛，后来我很快就缓过来了，然后我就自己在岸上玩水啊什么。你知道有一度我觉得自己像智障，就是我想说我自己在岸边、我想说哎、欸、岸边浅浅的水，我好想下去玩水，那我就自己下去，我就脱那个救生衣，我就下去玩，结果才走到中间，就是还没有到，就是大概水在屁股的位置而已、还好吧，很浅、
还好啊，
突然来一个大浪，然后把我冲上岸。我就这样一直重复大概三四次吧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。
哎、欸，你没戴安全帽？
没有。然后其实有，因为他们有日出
船、啊，小心危险。
对，有个日出船的教练突然他就睡醒，他就看着我，他就在那个岸边远远看着我。
哎、欸，你没跟我讲哎、欸？
对，我忘了跟你讲这件事情。然后我就从头到尾一直到被冲上好几次，之后我真的受不了，我觉得好咸好咸，因为我真的很累。于是我就走到那个教练旁边喝水，那教练睡醒一脸很像看着智障的表情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你刚刚那样不累吗？”他说：“其实吼，这样很危险啊，不要这样玩。”我说：“哦、真的吗？我难怪我一直都下不去，我一直被冲上来。”他说：“因为大家都知道花莲其实不太能游泳吧？”
对，他的海域好像不适合游泳。
对，所以教练才会把我们立桨推到海中，就是偏中间，叫我们滑到中间去再玩水这样子。
对，
因为浪的关系会打到那个暗礁，那个暗礁其实非常的危险，很容易撞到头致命什么的。但后来我就觉得我，
你不是走这边堆石头而已吧？
那个石头不是我堆的，是别人堆。我从头到尾自己在那边玩水玩沙，然后后来我就默默在那边看着你玩。我不是在跟你招手吗？
有啊，我有跟你招手啊，因为我站在上面，我玩的都开心。
招完手之后，你又摔下去了。
对，其实我大概反复大概摔下去大概有七八次以上啊，可是还蛮享受的。对啊，总之这次的立桨也是我跟青蛙第一次体验，我觉得
我会想要再来一次，然后下一次我一定要吃晕船药。
对，真的是一个蛮棒的体验。
然后我不要再跟老头同一个，
我们就分开，
对，
我们就分开，我们就看谁跌下去。我跟你讲，哎，搞不好是你，我跟你讲。
我觉得是你哎。好啦，那花莲还有个特别经验，这个一定要有老头说。
就是呢，因为我们假日去花莲玩啊，
五六日这样。
五六日，然后当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其实是礼拜日。我跟你讲，各位，我从花莲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几点离开啊？
十点半左右。
对，我们离开花莲哦，我们一路这样开到宜兰，然后宜兰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。
哦，对，因为现在假日不是有高层载问题嘛？假日或者是连假都有高层载问题。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，花莲开到宜兰顶多一两个小时就到，因为我们看导航嘛。
那时候呢，我们有看，我还特地去查一下，说高层载的时间还延到、以前是两点嘛。那现在从宜兰回台北的话是到三点。那时候我们就开，然后我们就到了那个宜兰的苏澳嘛。
对，苏澳。
对，然后那时候我们一上去，哦，那时候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差不多两点半左右。
没有，那时候才两点出
哦，两点出。然后我想说，我一直以为我进交流道了，然后我们还去
进那个国道了。
对，我们还去那个休息站了嘛。我想说啊，
休息站，
我们都已经到了之后，我们应该高层载就代表我们上国道啦，我们就没事，你知道。然后那时候内心我还再去问一下那个服务人员，服务人员说没有哦，你还
没有，你少讲一个步骤了。就是那时候我们上去，其实我们两点半心半，因为我们对花莲完全不熟，也算是第一次开车到花莲玩。然后那时候老头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嘛，想说我们开上去国道，就等于开上去高速公路了。
对，
那进了高上了高速公路，是不是就等于我们已经算是在国 道内了，
没错，
就已经避开高承载的问题了。嗯，所以我们想说啊，那没关系，很好，我们已经进去了嘛，那我们又还没吃中餐。你看我们从10:30开到苏澳开多久，可见中间一定有经过塞车嘛。结果我们想说到苏澳休息站，想说既然都2:00都进来了，3:00不是问题啦，因为我们不见，我们就去吃午餐。结果正当我再去挑有什么吃午餐的时候，老头就越想越奇怪，他也查不到功课，他就觉得说那我先去问一下那个游客中心好了。结果游客中心的人说，
他说欸，你进到这边不算是高承载的，就是你还不代表你，对，你还不到，你真正的范围是到那个头城那边哦。他说到那
个礁溪，
对，礁溪的头城那边他会有一个什么，嗯，他跟我讲说什么现在是科技执法哦。嗯，哦，那我听不要讲就觉得很恐怖啊！我想说，
他说好像是要上那个头城那个匝道开始算。
对，所以这边也是给大家了解一下，也许大家知道了啦，
应该是也对，有可能大家都知道，怎么样不知道，
只是我不知道啊。我遇到这个事情分享给大家，就是你一定要过头城交流道的那一个匝道那边
才
算是高承载你过去了，否则你都是没有进去的。
我记得那时候老头问完，好像才2:00多。2:20
差不多，
然后老头就突然说老婆别吃了，赶快去那个便利商店买个什么饭团带上车，赶快赶快赶。然后我们俩就真的很像是在赶路一样哦，我们俩就真的是便利商店随便抓的东西，我们就用跑的东西一上车，然后赶快开开开开开，就苏澳继续开开开开到大概奥底吧，就是还是罗东那边，反正我忘记哪边啦，就开到那边就发现完了，
大塞车，
已经开始塞了。
导航还叫我直接下去，不要再直走了。
可是老头依然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，所以我们就继续开开开开开开，然后我们就越开越绝望。眼看就后来我们看到第一个指标，它不是有个看板吗？跟你说到那个匝道还有多少时间，那我们就看到那个板子写说距离头城那个匝道还有50分钟。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啊，连一丝希望都没有了。
对，我们直接放弃了，
我们就直接下那个
这样头城吗？苏澳？哎，不
是
不是，那个
你在讲什么啊？你还好吗？你
前面的，反正就前面的，我不知道哪个交流道啦，我们就下去之后，我们就只能选择走北宜公路。
对，后来我们想说算了啦，那就去只能走北宜啦，不然怎么办？因为不然其实我是很喜欢老头开滨海，可是老头一直跟我说滨海很远，要靠一大圈。
你知道吗？对一个会开车来讲，你知道从宜兰开回去到台北，你走那个滨海是要绕超级远吧？超级远哎，欸！所以我们就走北宜啊。
不怕，因为我骑车都骑过啊，我根本不怕。
可是现在那是你们以前，现在这么大，体力没有这么好了，好不好？
你才几岁？你才34岁。
然后呢，我们回来，然后我们开上北宜，才发现现在其实北宜已经全区段是区间测速，
对，根本就没有比较快啊。
对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开起来就是大家也是蛮慢的，就是慢慢开啦。然后到最后那个忘了是哪个交流道，
平林啊，
对，平林交流道那边又会大塞车，因为大家又要想要从那边上国道。对，总之我们就一路塞塞塞塞塞。
我跟你们说，老头讲得很含蓄，
无止境的塞车。
他在这路上一直都在炮轰，一直都在碎念。
不是你知道吗，各位，宜兰真的假日不能去，我真的觉得。你知道我们最后到家，到我们台北的家，我记得好像是差不多7:00吧。
差不多。
你看我们几点出发？10:30。
对。
从花莲出发，我晚上7:00才到家。你知道我这一整天几乎都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会考虑啊，就是看是不是晚一天回来。可是呢，前一阵子我们有遇到一个住在花莲的当地人，他跟我们说，其实你晚一天回来也是塞车。
对，
对他，
而且你知道前几天新闻也有播吗？因为现在暑假嘛，暑假刚过，可是那时候7、8月是暑假的时候，平日花莲也在塞。
对啊，现在到底是怎样啊？
因为
到底要不要给人去玩？
苏花改通了之后，就是
因为现在大家都出不了国啊，所以其实大家都往那个宜兰啊、花莲、罗东那边跑，是不是？真的是超级塞，
应该是吧？又加上苏花改，大家去花莲就更方便啊。可是大家就连当地花莲人都说，其实花莲不塞，塞就是塞在宜兰那边啊。
对啊。
他们都是凌晨欸，
回台北
4:00回台北。
对啊，好像只剩下这条路了。
他说你晚上回去也是塞，就是半夜12:00也是塞哦。他说他就是凌晨。
对啊，那种凌晨3、4点出发那样子。
我要吐了，出去玩那么累干嘛？
对啊，所以我感觉花莲我应该会一阵子暂时不去了，虽然很美好啦。
所以我们没办法再去花东露营了嘛，真的是最后一次是不是？
那次露营也不错，因为其实我们那次露营是在海边。
哦，好啦，那个露营的我们就在番外篇再讲。
对，我们在番外篇再说。
还有一个蛮好笑的经验。
各位，我们刚刚去的是海边，我们现在上山了。
哦，对，这个呢就在讲前几天的事情而已。前几天呢，就是我们去拉拉山露营，嗯，然后因为拉拉山的产季就在最后这一个礼拜嘛。
对，水蜜桃的产季。
对对对，水蜜桃产季刚好是在这，因为拉拉山有两个产季，一个是大概五六月那个时候，可是那时候是妈妈桃。如果有听番外篇的话，就可以知道说我们那时候介绍妈妈桃。那七八月是水蜜桃，真正的水蜜桃的产季。那因为刚好这一次我们要在水蜜桃的季末了吧，去露营这样子。然后刚好许妈呢，她非常喜欢吃水蜜桃。那许妹就有提醒我说，如果姐你这次要去啊，可不可以看还有没有在卖水蜜桃？她就说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再买几颗回来给妈妈吃这样子？
没问题的。
那我们就说当然好啊。结果我跟你讲很可怕，
我们好像是回来的第一站，
就是在那个游客中心，很大的游客，一个 Seven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帮我大概简单说一下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停在那边，我就跟老头说，我去问问看那个水蜜桃的价格好了，因为真的是他们都说是最后了。然后就去问问看啊，就一去就五颗六颗吧，全部一盒都是600、700、700、700。对，那也有600的啦，就是比较小颗一点点，但是他都是卖那种5颗700的。他说就是这个价了，然后说如果不好吃，欢迎上来找我。
只要说你不好吃，你来找我，我都在这边。
对，然后我就看发现有很多客人就是3盒3盒的买，你像看1盒700块，
700块哦，然后带5颗而已。
对，然后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身对水果这种东西不熟啊，
没有概念，
对，没有概念，也不知道它的价格到底多少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哦，好像蛮贵的。
我们就再往下去的时候看看。
就想说那算了，不一定要在这边买，也许这边是狮子大开口，然后大家拱价钱。
对对 对, 對，
所以就跟老头说，算了，是我们往下开好了。是不是我们又遇到塞车潮？
对，我们就一路塞，然后又错过几个，就是你没办法停嘛，因为塞车，你没有办法停在旁边。你对，然后我们就想说不行的，因为我们怕我们再下去，可能水蜜桃就比较没有了。然后我们就看到路边有一间，想说啊，我们就决定是这一间的。
对，因为刚好看到有人在挑，刚好看到也有三四个人在看，所以我就下去，我就想说，因为老头在开车嘛，我就下去。问说，老板，你这样怎么这样问？然后老板就说，哦，我们这边就是600，然后大概有6、7颗吧。
对，
然后小颗一点，当然没有那个700块大颗啦。然后他就说，他们一个男人的那个拳头的大小，再大一点这样子。
男人的什么
拳头？老板是什么？我是说刚刚那个700块的哦，可是这个600块的话，大概就是比那个李子再大一点点而已。
对，
好，反正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买600块嘛，才差100块。
对啊，因为我就觉得好像差不多都是这个钱。
对，那我们就觉得说，因为都是产季已经末了嘛，想说那就算了，应该都是这个价钱，我就600块，我就跟他买一盒。我就买回来啦，然后我就跟老头说，就开始跟他讲说，哇，这个水蜜桃好可怕哦，好什么什么什么。
对啊，就是现在这样怎么那么贵啊，或者这样子。然后之后我们自己来开玩笑，我们就继续往下开嘛。我们就说，就不要等一下看到更便宜的。然后我们就开，你知道？然后我们突然看到旁边的立牌写着。3盒500，然后
对，
我们两个都是大笑，你知道？我说我们到底在干嘛？我们原本想说怕买太贵，然后下来结果我们还是买到太贵的。那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就自己这边打打算算，不要想那个，不要想那个，那搞不好就是比较不好的，你知道？
没有，因为我跟老头讲说。其实啊，这个3盒500的，搞不好他是要骗你下车的。
对，
我就刚，因为我发现，因为其中我们有塞车嘛，塞在一个路段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个3盒500的那个摊子，好多人在看，可是没有人买因为我们塞了一小阵子嘛，就发现都没有人买，都在那边挑啊，所以我就说有可能是骗我们下车的，因为观光区很容易这样。
对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开，开到下面就是还是有在卖拉拉山的水蜜桃、然后最后呢，青蛙就跟我在聊天啊，然后我就觉得说啊，不管了啦。
啊还有中途又有一个3盒还是2盒几百的，就是比500更便宜的，
就很便宜啊。
对，
然后我们就说不管了啦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如果我们再看到这种3盒500的，我们就下去买。
特价的，
对，有特价我们就下去买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就要做个比较，我们要了解，因为我们不熟嘛，我们就买水果的菜鸟，我们就要了解到你山上到底是真的贵，还是这边就是真的这么便宜？那我们就看到旁边有写一个便宜卖
啊，就是他的看板就写说最后的便宜卖
，然后我们就好，老婆，我们就直接买了。我跟你讲，3盒500，我们就都买。喜欢吃水蜜桃，我丈母娘喜欢吃水蜜桃，我们就都买。
对，为了丈母娘，为了老妈，
对，
都买，
都买。然后就我们下去哦，然后之后他好像他是怎样，他也是摆了很多嘛，
他就是摆了很多，然后是一对老夫妻在卖，然后也有人在问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问他说，你这边怎么卖啊？他就说，哦，我们这边都已经没了，卖完就没了，所以随便卖，特价卖这样子。对，他是没有说三盒五百啦，是老头说 如果他，因为他都写随便卖嘛，特价卖了。是老头说，如果他要是三盒五百，那就买三盒吧。
对。
结果我们就问他，他说他是称斤的，他说什么有一斤，
什么两百的、两百五的，
最贵是一斤三百五开始，三百五、三百、两百五这样子。然后结果后来他就说，如果你们要买一斤三百，便你卖你两百五，然后三百五变三百这样子，
真的便宜卖哦。
对，他就说已经便宜很多，就是砍掉五十张一斤哦。然后他就问我们，我想说，哎。既然他一斤三百五变三百了，那两百五变两百，反正他都特价，那我就一样选贵的啊，我就一样选一斤三百的。那老头这时候呢，他就说，那我老板我问一下，你这样子，他就问说，老板那两百五的几颗？结果呢，老头，我现在想想觉得你蛮好笑的。你那时候是不是听到一斤三百五？打个比方啊，你那时候是不是听到老板说一斤三百五，然后他跟你说五六颗，你是不是就一直以为五六颗三百五？
对，一定就是这样认为的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我是买水果的菜鸟。
我现在想想，老头当时一定是这样想，可是我不是，我知道不是这个价格，因为老板误会你的意思。老板是说这样摆这样一盒大概是五六颗，老板的意思跟你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对对对，然后老板一开始我说啊。我们这边有五颗、八颗、十二颗的，你要选哪一种？然后老头就突然跟老板讲说，有没有六颗的啊？就是凑个六颗，这样送礼也比较好看。
没错。
然后老板就说，好啊，那我帮你称哦。老板说，你们看好哦，你看我还帮你们把箱子重量给扣掉哦。
掉
哦，然后就一称，他说，来
八百多，算你八百四就好了。你知道我们当下大概有沉默两秒吧？
我们俩互看大概两秒都没讲话。
我还反应不过来说，嗯。这个不是三百三百三百多四百多八百，然后之后我老婆看我一下，我就说好 OK 付啊付啊，就是 OK 啊，就是讲都没关系的啊，你知道当下
不是不管怎样你也只能付啊，
对你也不会，人家都包好了，
而且阿姨那么热心，对啊，然后老头就突然说，我先去开车，他就走了。
没有，我先问老板娘，我说，哎，老板娘，我看到路上有那种就是那种三颗五百的，三盒五百的，那是什么？他就直接跟我们讲说，那是把你骗下车的，
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啊？
对，他们说就是那种都会很小颗，然后你根本不会买，他们就是把你骗下来，所以齁，其实大家还是不要贪小便宜啊。我为什么会下车呢？是因为我想要实验给大家看，
还是为了你的丈母娘？
都有，我想说买多一点给我丈母娘吃。哦，
你的一片孝心这样子。
对，然后殊不知我们原本想说，你看我们在山上想说，哎，那是不是比较贵？我们都不懂，然后一路到山下，我们买到了八百多块呢。
一开始我知道那个七百块一盒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我就跟许妹讲，我说天啊，七百块我真的买不下去，是仙桃是不是啊？
是恐惊的哟。
对，我妹说是恐惊的哟，就殊不知我们买一个。更贵的，
没有，是不是水蜜桃好像真的都是这种价钱啊？
对，我们后来老头上网查，好像也有一盒是1500的。
对，
好可怕的拉拉山水蜜桃。
对，所以也是蛮不错的。拉拉山至少水蜜桃买下来吃起来是觉得蛮好吃的。
不得不说，因为我不知道许妈吃了没，但她一定会听到这一集啊。她听到这边一定会笑翻。我觉得，因为我们俩大小颗都吃了嘛，小颗就是那个700块一盒的，600块一盒的，那跟840的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？
当然是800多的。就算不是，我也是讲他没有啦，真的800多块吃起来真的是比较好吃，
真的很好吃哎、欸，我愿意，我觉得值得。
你知道换算起来一颗水蜜桃100多块啊，
大概150左右，
这就被恐惊的水蜜桃。
哎、欸，明年如果去露营，你还愿意再去买吗？
我应该不会再吃了水蜜桃啊，这不是我吃得起的水果，我就吃一些香蕉、
苹果
这样，
一颗10块，
还是其实它没很贵，我不知道有没有。
因为拉拉山本来就是比较稀有的嘛，它一年只产那么一次两次这样子，就那个季节啦。
对，所以总之呢，这一集就是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
我们两个很闹，
很闹，有海上的、
山上的、
山上的跟平地的感冒。平地
什么啦，烂透了啊！反正这一集的结论就是，大家如果生病要记得去看医生。
对，不要再像有一个人他以前都不看医生那样不好。
然后还有那个去花莲玩要挑对时间去，
对，最好是礼拜六回来，真的比较不会塞车。
然后最后一个心得是，水蜜桃不要贪小便宜，
水蜜桃就是那个价钱的好不好？没有什么再便宜的，没有差那么多了好不好？就差不多就是那浮动的差不多了。
好啦，今天这一集超级话家常的那个
跟大家分享，
对，希望你们这一集会喜欢。然后另外我们的粉专名称有改变了，你知道吗？
已经不是青蛙夫妇 Auto Life 了。
对，因为我们发现呢，
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吗？因为我在想
那我先介绍，因为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其实最近越来越少去登山了。那如果你要用 Auto 来跟大家讲，好像又不太
露营啊，
可是只有露营啊，可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是主打是登山跟露营嘛，那现在我们登山越来越少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哎、欸、如果主打那个奥多峰好像也还好、嗯、所以我们就觉得哎、欸、那干脆就是改名我们的日常，那名称是
啊，你不知道接啊，不也没我的事了青蛙那个英文怎么念
好啦，我们粉专名称呢更改为青蛙夫妇 Daily Life，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哦、嗯、那我也会尽量在上架节目之前赶快放那个立奖的照片跟大家分享、嗯、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
希望大家的支持，
下集见，拜拜，
大家拜拜。